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参加聚会。感谢主，也求主来赏赐我们平安。那今天我们的进度是以赛亚书第三章，请翻开圣经，以赛亚书第三章。我们上一回讲第二章的，最后呢提到说，神呼吁这一些犹大选民不要倚靠世人。也不要倚靠偶像，因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偶像不能够救他们，偶像反而也会被抛弃，那世人也会被毁灭，所以呢，神要以色列百姓专心倚靠神了，这是第二章的结尾。那到了第三章呢，一开始呢就讲到了，他要毁灭。这个人所依靠的东西， 在这一章里面的第一段啊，有讲到的哈。那我们先把第三章做一个分段哈，总共26节哈。我们之前一再讲到，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把它分段落啊，分段落呢啊，这样就会比较抓住它的重点。在这26节当中呢，总共传道把它分成6段哈。第一段呢是1到3节哈，1到3节是除掉依靠，神要把当时候犹大选民所依靠的所有的啊，要把它除掉，所以这一段呢叫除掉依靠。那第二段呢是彼此欺压，啊，因为犹大选民他们彼此欺负。叫做彼此欺压哈，4到7节，那8到12节呢是作恶自害，因为他们呢作恶，所以自作自受，他们会害到自己啊，所以叫做作恶自害。那么13到15节呢，神必审判，神必审问啊，不管好人坏人，神都要审问啊。13到15节，那16节到24节呢，讲到女子之祸。女人的灾祸，女子之祸。那25节到26节讲男子之祸，男子之祸。好，我们再复习一次哈。第一段呢是1到3节除掉依靠，第二段呢是4到7节彼此欺压，第三段呢8到12节作恶自害，13到15节是第四段啊，神必审问。16到24节是女子之祸，25到26节呢是男子之祸。我们讲第一段啊，第一段呢刚刚提到的哈，1到3节啊，第一节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说神呢要除掉众人所依靠的啊，既然你们都依靠你们想要依靠的啊，就是不专心依靠神。那么神呢就会把你们所依靠呢把它除掉。好，那他们依靠什么？粮食跟饮水啊，他们啊依靠粮食跟饮水，他们以为有粮食有饮水他们就不怕了啊，粮食跟饮水他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他们靠这个但是不靠神。好像啊在列王记上下也有记载，他们啊依靠这些外邦的所谓的巴利偶像啊，巴利偶像他们认为是农业跟生殖的神啊，农业呢农业的神啊，他们效法外邦人啊，以为拜巴利呢就让他们能够风调雨顺啊，让他们的饮食能够饱足啊，即使风调雨顺饮食饱足呢是神所赐的。他们不依靠神，反而依靠这些外邦偶像。那到时候呢，神要把它除掉。那第二节说，除掉勇士和战士。哦，他们以为有军队啊，有军事力量啊，他们跟这些外邦的帝国来结盟啊，然后就是没有求问神。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在30章，神责备他们啊，这个犹大呢，他们去跟列国结盟，不问神，不先求问神啊，就这个派人啊到埃及啦，到亚述呢去做政治跟军事的结盟啊，那后来证明呢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们啊，只是想要在犹大捞到好处而已了。一点点的小帮忙，到最后却带来了国家的祸害无穷。所以神也要除掉这一些，还有神要除掉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这就是他们呢也依靠邪术啊。神吩咐他们不可以靠占卜的行邪术的，因为这一些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来自于魔鬼啊。所以我们靠神怎么又可以靠鬼呢？这个选民已经愚蠢跟无知到这种地步 啊，不靠神反而靠鬼哈、啊。那我们听到一句话叫做引鬼入宅呀、啊，啊，那到最后呢，只会呢啊祸害无穷。那再来，他们也神也要毁灭他们这一些领导者。五十夫长、哦、尊贵人谋士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哦、这一些呢他们平常所依靠的、啊、以为国家有智慧的领导者很会管理他们很会带领他们、哦、这一些谋士这一些尊贵人、哦、这一些、啊、有组织有能力的人、哦、甚至能够行法术的人到时候神都要毁灭掉、哦、你们靠这些是没有用的了因为时候一到神要毁灭这是第一段神要除掉上面所依靠的那除掉所依靠的当然是神对他们的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提醒就好像我们勉励要来受洗的这些慕道朋友你一定要除掉过去的偶像你过去这个依靠世人依靠属世的能力那个都现在呢都要把它放到一边那要专心的来信靠神特别是在得救的这一件事上你的灵魂的得救不是靠世人更不是靠偶像是要靠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都是很清楚的那第二段呢神指出他们在国家当中彼此欺压导致于呢他们没有领导者没有人愿意当领导者因为事情已经演变到无可收拾的地步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我们看第四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和婴孩辖管他们怎么会是孩童跟婴儿来做领导者呢就表示说国家没大人了那一些有智慧有能力的人都除掉了或者是说因为事情已经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所以人人自顾不暇自顾逃命、哦、这个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了、哦、这个就是导致于变成婴孩跟这个孩童做他们的领导者、哦、就说那些有能力有成熟的 领导者、啊、都不在了、哦、导致于兴起的都是一些幼稚的没有办法处理事情的像在后来的这一些犹大晚年的这些王像马拉西他十二岁呢当王你说十二岁还在少年人就当王了这是年龄上的生理上的一种婴儿幼稚那后面几个王犹大晚年那最后三个王西底家啦什么这个耶雅敬啦耶雅金啦他们也都是在政治跟的判断上呢都是这个优柔寡断的没有办法有担当有作为所以呢导致于国家的领导者就变成这些要不是年纪很轻的要不就是缺乏担当的人来当领导者那这样国家就会败坏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的第十章请看传道书第十章十六节传道书十章十六节旧约圣经八百零三页邦国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这里智慧的话说一个国家如果他的王是孩童那这个国家会带来灾祸这里的孩童当然可以指多方面的就是年龄上的年纪轻轻那更可以说虽然年纪不轻但是呢在智慧上属灵的判断处理事情的能力最重要是信靠神的那个心智缺乏那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那国家一定会败坏一定会有灾祸 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三章，所以呢，在这一段啊，第二段里面呢、啊，谈到了犹大国他们的命运啊，越来越恶劣，而且第五节说，百姓要彼此欺压，啊，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啊，这里呢、啊，谈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啊、彼此在那边欺压，啊，这代与代之间呢也产生了代沟，也产生了欺压。这里讲到侮慢，侮慢就是欺负啊，啊，侮就是欺负啊，啊，慢就是怠慢啊，啊，就是产生代沟了，社会阶级啊的那种对立啊越来越严重，啊，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啊，有一些地方也是这样啊。啊，国家的社会阶层啊，如果这一个彼此对立啊，亲子之间关系紧张啊，也会造成啊这个不断的啊有一些风波哈、啊。所以当时的国家就是这样哈、啊，人跟人之间呢、啊、没有和睦了，啊，这就是啊不信靠神的结果。那第六节说，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这里呢就是强迫人啊出来啊来当领导者，因为没有人要当领导者啊，吃力不讨好啊，哦，所以呢只要有一点有衣服穿，那个衣服啊就是代表当时候的一种啊比较有能力的，比较有智慧的，啊，或者说比较有钱的人，啊，至少你还有一件衣服啊，我们连衣服都没有啊，啊，那你有衣服，那你就可以来当我们的领导者了，啊，用强迫性的，啊，因为呢，这个领导者的一个领袖的一个标准呢、啊，就会被降低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当啊，啊，因为国家动乱到这种地步啊。因为当下去就是收拾残局啊，这个残局没有人愿意收拾啊，所以只好用强迫的啊，不，你来走了，你来走了，哦，啊，那个吃力不讨好的哈、哦，啊，没有人愿意做了，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啊、哦，我们说一个教会如果是啊败坏到这种地步啊，那这个教会还会成为教会吗？一样的道理哈、哦，所以国家是这样，啊、哦，那教会也是一样，啊、哦，如果教会不依靠神。然后高举人，甚至呢，这一个世俗化，引进世俗的一些啊邪风恶俗、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做法，然后不依靠神，啊，不以真理为指导原则，啊，那么领导者呢，没有人愿意当啊，因为大家看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只是越来越败坏啊，到最后哈、啊，只是抓一个替死鬼啦。抓一个战犯，讲阿伯利来承担结果啊，那承担结果做战犯的人，大概没有人愿意当啊。那时候就是会变成这样，好、哦，你有一点点衣服哦，我们都还没有衣服穿啊，你有衣服穿啊，你来当我们领导者，变成这个样子吧，哈、哦。那第七节，啊，第七节说，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所以被推举出来的人呢、啊，就在推卸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要做，我不要做，你不要强迫我、哦，我也没有衣服啊，我也没有粮食啊，我也没有办法医治你们的病哦，我又不是医生，啊，国家已经烂到这种地步了，啊，我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哦，你不要把我推出来哦，你推出来我也不会做哦，就变成这样，大家互相推来推去啊，那这个国家。就只好败坏下去了，好，所以就是神要除掉他们的依靠，而且他们彼此欺压，甚至没有人愿意啊挺身而出来收拾残局，因为情势太恶劣了。再来第八节到十二节呢，是神指出他们啊，他们会之所以如此的败落，是因为啊他们自作自受了，他们。啊，作恶自害的。第八节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啊，神指出他们的主要的败落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从言语在言语跟行为上呢， 来对抗神，与神反对，不但不顺服神的教导，神从古代颁布律法，训练他们，组织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圣洁的国度，祭司的这个服事，可是他们都不听，然后呢，历代以来这样不断的败坏，而且呢，不听神派先知所警告他们的话，所以他们之所以会败落，之所以会倾倒，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所说的、所论的，不顺服神，与神反对，就是悖逆神的。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反对悖逆神，所以惹了神的荣光的眼目。这里荣光的眼目就指着神呢，惹了神的愤怒啊，神的期待呢，他们没有达成，神的爱他们不领受，所以神只好呢实行他的公义。第九节说，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之害。他们自己的脸色跟他们自己所说的都没有否认了，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滔天了啦，就像古代的索多玛一样了。这个创世纪来讲，那里讲啊，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啊，罪大恶极啊，而且罪恶的声音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所以神后来就毁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也用索多玛、俄摩拉呢来比喻当时候的犹大。难道犹大，你们的败坏已经像古代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了，所以用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跟他们的结局呢，来描述当时的犹大。所以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啊！你们怨不得别人呐，作恶多端呐，然后离开神呐，你们是罪有应得。如果再不改过，那就罪有应得啊！你们也不用在那边怨天尤人了。有的人做错事了，被处罚了，他还怪别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做错了还不反省不打紧，作恶自害，他们还怪别人，那这里是说他们的脸色就证明自己的不正，不用讲太多了，你的脸就可以看出你自己也是心虚嘛，那他们也自己在诉说自己的罪恶这个就是作恶自害啊。第十节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所以这里指出啊，神是公义的，要照个人所作所为来报应个人。那犹大这样的邪恶，那当然他们罪有应得啊，作恶自害啊，那但是如果是义人呢，神会让他们得福气啊。那犹大就是以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的一种代名词啊，西安就是指着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整个犹大，那西安城必。这个悲凉这个是最后一句话所写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整个犹大、耶路撒冷、西安呢，他们要受到报应。那他的百姓呢，到最后是孩童会欺压，妇女辖管，也就是说他们的地位会非常的会降低，以至于连孩童妇女都可以来管束他们。这表示说他们呢，被刑罚之后呢，他们会非常的卑微，他们原来是骄傲的，但是被刑罚以后，他们就非常的卑微，然后呢，承受这种羞辱啊，连婴孩都可以辖管他们，表示啊，他们是受到很大的羞辱，也人人都没有什么尊严的了，这个就是被神刑罚的结果。那么十二节的后半段又讲说， 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女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所以指出说，你之所以会败坏，是因为领导者啊，可以说是啊这个始作俑者啊，那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群体也是这样，那一个教会当然也是这样。如果领导者他们啊走偏的带错了方向啊，那么上梁不正就会下梁歪。所以领导者很重要啊，他们是好像一艘船的一个舵手一样，这个方向一定要引导正确啊，如果引导错误了啊，那么这一个啊一步错就步步错，那全体就会啊这个遭受灾殃。好，再来我们讲第十三到十五节，说神必审问，神必审判。所以十三节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在第一章我们就有讲到了，神好像在用一种宫廷式的一种审判，他神是至高无上的神，他是原告，那被告就是犹大选民。那谁是见证人呢？这个因为没有神已经是最大的最高的，没有人再比他高了，所以就以天地为证了。所以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神是用呼天唤地的方式呢来控告选民。所以在第三章的十三节一样的道理，起来辩论，这个辩论就是法庭的一种攻防战，原告被告在那边攻防啊，站着审判众民，神必审问民中的长老首领。神的审判先从民间的什么长老跟首领先审判开始啊。那圣经也有话说，审判啊，这从神犹大家起手啊，审判先从犹大开始。那最后的主耶稣的最后公义的大审判，也是先从我们这些选民啊来审判。那审判好了，我们就跟神一起来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跟审判世人。所以最后呢，我们会变成陪审团。那这里说他要审判的，首先就是长老首领。那这些人做什么事呢？吃尽葡萄园的果子，吃尽葡萄园的果子就是欺压百姓，欺压善良，然后吃干摸净。我们看了，有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啊，明明自己已经很富有了，他还要仗势欺人。那在何西阿书或者是阿摩斯书都有讲到，在北国以色列在败坏的时候，他说连那个穷人这个头上的灰烬啊，他们都垂涎了，就是说，吃干抹净了，那个台湾话讲假当假替啊，包山包海啊，就是这样。我们看这个社会，如果是这样不公不义啊，有钱有势的人哦，权力更大，钱财更多，那贫穷的人呢，本来就没有什么说话权，本来就没有什么这个力量啊，来为自己谋福利，那只是被欺负而已啊，连一点点所剩的一点点生活的依靠也会被这个收刮，会吃干抹净。那这里当然是形容的非常的恶劣啊，吃尽葡萄园的果子，就是你们啊，你们这些民中的长老跟首领，向贫穷人所夺的，坐在你们的家中。所以有人贪污被抓到了以后，家里清出了很多钞票新台币堆积如山金银财宝满屋子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平常就是贪污嘛，欺压嘛，然后呢，这个被揭发了，家里头的这些财产都会被清空了。十五节说，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 搓磨贫穷人的脸呢？神就审判这些长老跟首领，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欺压这些贫穷人，欺压善良，这里用说压制我的百姓，用高压的，用压制的手段，然后呢，搓磨贫穷人的脸。搓磨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用酒杯啊，用磨石磨谷物的那种形容。好，我们知道啊，上磨石跟下磨石中间有这些谷物，是用来磨这些谷物啊，让他们啊能够被磨成粉啊。那用这种石磨石来磨谷物啊，来比喻形容当时候这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如何欺压那些百姓，好像把他们当成谷物啊，用磨的，这样的压榨他们啊，他们的一种手段非常的残忍，用磨这一个磨死的这个搓磨，要把这一些谷物啊都碾碎啊，这种形容啊，这种压制的力量，欺压的手段啊，是极其的凶暴，极其的残忍。你看，当时候的犹大选民竟然是败坏到这种地步啊，怪不得神呢会来做公义的审判，神会审问他们。那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见解嘛。选民的败坏，其实对我们今天真教会的信徒也是提醒啊。我们是信靠神的人，也是神的选民啊。如果我们不警醒自己，不遵守诫命道理，那难免有时候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那样的话，那就不一发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当然我们不可以啊到这种地步了哈。我们要引以为戒哈。好，那被审判以后呢？神指出啊，不管男人女人啊，他们的灾祸。好，那这里在第五段呢、啊，就是16到24节，特别用很多的这一些好像是装饰品啊，或是女子的一些搔首弄姿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描述当时候锡安女子的败坏，他们的淫乱，他们的偶像崇拜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里很多这些字眼呢、啊，我们很少看到的。第16节说，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他们狂傲，锡安女子。就是说先讲女人、啊、女人狂傲、哦、当然锡安女子也可以代表整个锡、就是选民、啊、但是从这里 以下的描述呢，应该是侧重这个女人、啊、因为女人就比较喜欢打扮、啊、身上有很多的装饰品、啊哦、那这些、哦、他们、先描述那种狂傲的态度、哦、我们说外在的行为、外在的打扮、啊、其实是反映的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了。一个人如果心理状态是比较悲伤的、比较孤傲的，可能他就会穿比较暗色的衣服啦，是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他心情愉快哈、快乐啊，他可能会穿比较亮丽的服装啊，是不是这样啊？这可能要问姐妹哈。大概是这样，基本八九不离十啊。所以人的打扮、人的穿着呢，其实是反映他的一个心理状态，还有他的心思意念，他心里所向往的，这个都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相由心生，你的面是反映你的心理，这个心里头呢，你想什么，可能会在外在的表情啦、穿着打扮啊，或者是动作啊，可以稍微反映出来、哦、那我们看到锡安女子当时的狂傲到什么程度呢？说行走挺像啊， 行走挺像，就是抬头挺胸，那有一点趾高气扬 的描述啊。你看，有时候我们说一个比较谦卑的人，他走路不会这样哈，好像趾高气扬、抬头挺胸。那这里描述西安女子呢，是行走挺像，而且卖弄眼目啊，卖弄眼目，哦，那个卖弄眼目就是什么？挤眉弄眼哦。台湾人讲塞目尾啦，吼、哦，目睭安尼摇来摇去安尼吼，啊，都代表他不想要做什么事情哈，好、哦，挤眉弄眼啊、哦，然后卖弄眼目，再来翘步徐行，翘步徐行的时候慢慢啊行吼，然后呢，翘步就是说那种步伐呢，就是好像很轻快，好、哦、翘步徐行。啊，然后呢，脚步叮当，脚下叮当。为什么叫做脚下叮当？因为有脚有挂铃铛啦，脚挂铃铛就走路的时候就叮当叮当这样了。好、哦，古代那时候的女子是这样，而、哦、现代人有这样的打扮吗？有这样的脚下叮当吗？哦，不会啦哈、哦。但是当时候就是脚下叮当，好、哦，就是形容当时候的女子是这样啊。那这些呢，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啊狂傲，而且是淫乱呐、啊，淫乱啊，狂傲淫态啊，淫态毕露了，淫态毕露。所以呢，下面呢十七节，神就审判他们，所以神必使西安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啊，等等，这个等一下再讲。他说，神要让他们让西安女子头长秃疮啊，他刚好生了吧啦。哦，本来是美发美得很漂亮啊，哦，但是等到灾难来的时候，哪有什么美发，哪有什么美容，没啦，他们拢都了了啊啦，哦，头长秃疮啦。生了个屁啊，就形容他们的丑陋了。哦，你平常很漂亮哦，打扮得娇艳哦，妖艳哦，哦，在那边搔首弄姿哈、哦，卖弄风情哈，挤眉弄眼，好了，淫态毕露。那到时候呢，神就让你们啊，整个丑态都毕露了，哦，然后赤露下体，就是露出他们的羞耻。十八节说，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啊、哦，脚串就是脚也有那个，就是我们说手有手镯，脚就是脚镯啦。我们现在有人在挂脚镯吗？脚环呐、啊，啊，脚环，啊、哦，脚环，有人在挂脚环吗？好像有哈、哦，好像外国某一些地方还有脚环哈、哦。那么台湾大概不流行脚环了哈，手有手环手镯哈、哦，这些华美的。脚串呐、啊，法网哈、哦，法网就是说法饰啊，哦，头发有很多装饰啊，月牙圈，月牙圈是什么？月牙圈就是说，就是跟当时候，偶像崇拜拜月亮的有关的东西啦，月牙圈呐、啊，月牙圈哈、哦，就是好像有一种，没人讲，也算是一种手环或是手镯之类的东西。那这些呢？还有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就是帽子，漂亮的帽子、足链啊，足链都有哈、啊。这些足链啊，还有什么华带、香盒、胡囊、短香哎，哦，胡囊就是护身符。哦，戒指、鼻环、皮亚鼻环呐、啊、哈、哦。真言有一句话说什么？妇女美貌而无知识，如同金环戴在鼻，珠环，如同，这个珠环戴在鼻子上的，珠环戴在鼻子上，好像是这样哈，哦，有鼻环啊，现在人有没有鼻环？有哈，有耳环，这个是很特别了哈，耳环是很平常哈。有一些年轻人也是鼻环哈，鼻亚马勒挂鼻高了哈， 好，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跟当时偶像崇拜都有关系了。当然，一方面是装饰，二方面呢，也有一些是跟偶像崇拜有关系的。神的选民，啊，竟然跟偶像崇拜有关系，表示他们也向往这些东西啊，也在流行这些东西啊，以这些东西来装饰自己啊，引以为荣。那到时候神通通把他们这些通通除掉。还有二十二节说什么吉服，那个服装还有吉利不吉利的啦。哦，穿这三这束衫哦，你都靠比较有吉利啦。穿这束衫福气都临到你身上安尼啦。啊，这束衫有去加持过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哎，人这有去庙啊加持过啊啦。哦，所以你挂咧吼，吼、哦、你外有福气的呢，心灵的保庇啊，类似这样啊。敬拜独一真神的人去靠这些东西啊，吉服啦、啊，哦，外套啦、啊，云肩啦、啊，云肩披肩嘛，哦，斗篷啦、啊，哦，云肩就是斗篷、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这些通通被除掉了。哦，平常你都是靠这些在打扮啊，搔首弄姿啊，或啊呢，啊，金华玉冠啊，等等哈、哦。第二十四节说哈，必有臭烂代替馨香。哇，冰箱席哈，香水喷到香公公啊，那个香囊哈，什么香哈，那些偶像的那些香哦，很香，对不对？到最后变成臭烂了，哦，绳子代替腰带啊，冰箱席啊，跟腰带哈，到最后呢，你会被俘虏了啦。绳子把你绑着、啊、代替腰带啊，然后呢，光秃代替美发，哦，本来是很美发哈、哦，啊，这个乌溜溜的秀发哈、哦，啊，很漂亮啊哈、哦，然后呢，到最后呢，变成秃头了，再来呢，麻衣系细腰代替华服，哦，最后要穿麻衣啊，为什么要穿麻衣？就是办丧事啊。悲哀的事情啊，啊，华丽的衣服没有了，哦，烙伤代替美容，哦，平常时辛苦安尼，啊，美容的很漂亮啊，到最后呢，身上都有一些伤了、啊，伤痕累累了、啊，这就是女子之祸，啊，就是形容女人啊，啊，神刑罚以后，可能遇到战争啊，遇到敌人的攻打，啊，逃难都来不及了。还要顾不得在那边、啊、坐在化妆台上面、啊、在那边化妆、啊、再也不能够、啊、说、啊、我要来依靠偶像、啊、依靠这一些、啊、这一个神明、啊、什么外邦的偶像，到时候都没办法帮你了。再来呢，这是女子之祸。那最后讲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讲男子之祸。那男人呢，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哦，男人就是啊，要上场打仗啊，上战场去打仗啊，所以就死在战场啊。所以男人就一句话，就是死啊，哦，就是死啊。嘿，啊，女人呢，被羞辱啊，安尼啊，简单讲就是这样。不管女人、男人，都要承担极大的灾祸。那二十六节说，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悲伤哀嚎，西安的城门哦，悲伤哀嚎哦。为什么悲伤哀嚎？这个城门就代表，一个城的一个，算是，军事的力量哈，城门就是一个保护嘛哈，军事力量也代表人们集中的地方，哦，古代他们就在城门在那里呢，有这些审判官呢、啊、来审判他们，哦，断定是非，啊，公平正义的地方，哦，那也是他们交易的场所，哦，因为城门的广场嘛，啊，很多人就来那边交易啊，也是经济中心。所以城门就代表这个城的一种什么，一个生命力之所在啦，哦，不管是军事的、政治的、司法的、经济的， 到最后都变成悲哀了，荒凉啊，没有经济活动了，军事力量也没有办法保护你了，然后呢，也没有审判官在那边主持公义的，啊，整个国家就这样败亡了。这就是西安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啊，用一个人啊，非常的落魄，啊。这个的形容就是一身邋遢，满身伤痕，啊，这个披头散发，啊，然后坐在地上，在那边疗伤，在那边哭泣，用这样来形容整个犹大、耶路撒冷、西安，啊，听起来我们当然是觉得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悲凉了，啊，他们悲凉，我们今天在回顾这一段也是悲凉。但是悲凉有什么用呢？我们既然是不要悲凉，我们就是要以他们为鉴戒。西安城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但是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不是只有一直在指责、刑罚、审判而已哦。我们知道，他都会交叉信息，有拯救、有审判、有刑罚，但是也有拯救，他是不断的这样交叉运用。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当然我们现在是逐章讲解，有时候看到这一章大概就充满的一些审判还有这个灾祸，但是我们往后比如说第四章就有公义的灵跟焚烧灵出现了，要除掉西安女子的罪啊，这是救赎啊，人虽然悖逆犯罪，但是神要救赎，看出神的公义，也看出神的慈爱。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379首。